所以等到浮到地上来的时候，那么整个很多的石头，每个很大的岩石里面都有很多的水，都变成蓄水库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知道说这个如果一个牧羊童呢，他用这个用那个什么，用这个木杖啊，稍微敲一敲，敲一敲，尤其你敲它有裂缝的地方，那个裂缝的地方普通呢，大概都被盐巴什么把它封住，或者泥土把它封住了。但如果你真的敲对的地方呢，那个水啊就从里会跑出来，因为水压的缘故，水常常可以喷到很远很远的地方，所以牧童当然就他一击打磐石就流出水来，他们当然就解。如果你所带领人是在第十站，你最少应该在第十一站了。但是今天很稀奇，有的人很有本领啊，他根本没有比他所带领人多跑几站，他也能带领他们，因为他头脑好，他只要能读多几本书，他多那个，他就可以带领他们。所以瞎子领瞎子，个个都掉到坑里面，就这个道理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你看神怎么说怎么做呢？没有错。现在你小的时候学的那套没有用，你做牧童那套都没有用，现在只有神能够，神有办法。所以怎么办呢？所以神就把他们说，你现在带着他们到哪？到下一站，到了何烈山。那为什么到何烈山呢？想想看，如果真的叫200万人能够干，能够得到解决的话，那么那个一定磐石流出来水一定是江河。所以圣经才说神在旷野里面沙漠里面开江河，就指着这件事情来说的。那如果在旷野要开江河的话，大家想想看，如果江河真的在利非定出现的话，它的河源，它的水源一定在20公里30公里以外的地方嘛。所以一点都没有错啊，神就把他们就带着哪里，把这个谁呀、就把这个摩西，还有几个亚伦，还有几个主要的人，都是几个主要的人，就把他们带到哪里，就带到何烈山去。那意思就是说，你们不管怎么样，你们要比带领你们的人要多走一点，你们要多学一点的功课，然后呢，你才能够解决他们的问题。那么怎么解决呢？你拿了杖也没有用啊。现在问题就是说，只有到何烈山，那么有这么多磐石在你面前，你到底哪一个击打哪一块磐石水要流出来？所以圣经讲得很清楚，神说我站在哪里，你就要看我站在哪里，我站在了那个的磐石，就是你应该击打的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今天你要寻找神的同在，你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啊。很可惜，今天代理人根本不寻求神的同在，他多看几本书就可以了。但是问题不是你多看几本书，是你从前学过的一些经验，哪一块磐石能够流出水来，没有人知道，怎么会知道呢？所以你要注意了，神在哪里，神的同在在哪里，你只要跟随神的同在，磐石一定流出水来，这个原则是很清楚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要问说，在这么多的磐石里面，神拣选哪个磐石呢？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基督乃是个灵磐石嘛。所以很明显的弟兄姊妹，今天在这么多磐石里面，你要叫我们的神在你什么地方？当然他心头上最重要的嘛。那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为什么那个磐石击打磐石是代表什么？主在十字架上怎样为我们做了灵磐石，为我们裂开流出水。所以从这个光来看，从预表光来看，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一幅的图画。好了，所以现在呢，感谢主，果然你看摩西就注意，因为你知道吗？从前哪一块磐石都可以敲，哪块磐石都可以解决你的坎，那个不叫做神迹，那叫做你的经验。很多基督徒带领人也是这样。很多地方实在说你不需要神迹啊，你稍微有一点的尝试，你都可以，你自己都可以解决问题，那是你自己解决问题。神的儿女一般不一定解决问题，所以这个时候要真刀真枪了。那这个时候问题就是，你是不是站在神的面前，你是不是真的听神的话？好了，结果摩西果然那次他真，你看见吗？他看见说，结果呢，果然他就照着神的旨意，他看到那块磐石，然后就击打那个磐石，果然磐石流出水来。那弟兄姊妹，两件事很有意思。第一， 今天如果磐石从那流出水来的话，那后来一定变成活水的江河，一定流过李妃定，不是吗？那现在我们要问，根据今天科学家们他们这个做过的计，他们做过的这个计算很清楚的，整个的西南半岛是全世界最好的这个什么最好的排水系统，因为它太好了，所以它流不掉，它根本不能流不住一点的水。它不是不下雨，它不是没有水，因为它排水系统太好了，所有的水都排到海里面去了。那么尤其呢，十七座山，这个所有的山居都在南边，南边。那么好了，西南山是第二座高山，最高的叫 Catherine 这个山，那最高比它还要高。那么现在的科学家可以告诉你说，所有的雨水，所有的水呀，如果是降在十七座山的话，它最后一定要往海里面流，它只有一个渠道，最后是一定经过李妃定，不可能，不可能不经过李妃定。所以现在你就知道神的话多么准确，他的确在旷野里面开出江河来。所以等到后来这个活水的江河真的流过利非定的时候，你看见果然以色列人他们看见磐石流出水来。更重要的，诗篇多少次讲说，你读圣经多少次讲说，神在沙漠里面开江河是这么开的，这是利非定。那不止如此，如果大家今天去西奈山的话，西奈山你爬山有两个，你如果面对西奈山有两个爬法，一个是往左边爬上去，一个往右边爬上去。往左边爬上去就是传统的，你知道吗？今天所有人因为那条路是人走出来嘛，说几千年大家都走那条路，那么那条路也比较容易走一点，那么所以呢我们要是左边这条路上去。那么所以这个就是大家如果去西奈山的话，这个向导一定会告诉你怎么走上去的。但其实那个不是摩西跟约书亚走那条，约书亚从右边那条山走上去，从右边那个上去，从右边上去呢，所以就是他们所走的路。那么非常有意思啊。那么你记不记得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摩西呢就下山了，下山以前就听见那个大家这个坐下吃喝起来玩耍那里，那么起头呢是听见。是约书亚听见，看不见，所以可见你在山顶上，你看不到下面，看不到那边平原，不可能，不可能看到，因为如果真的看得到的话，那么神的荣耀要把所有人都击杀了，那就是因为你看不到，所以直射的光根本不可能射的所有的以色列人百姓，不可能，否则老早没有命了，已经没有了，所以可见那个整个西乃山的那个前面那个大盘是一个很重要的屏挡。所以所有以色列人所看见的光通通是反射折射的光，所以他们没有这个被击杀，就这个道理。所以科学家们他们在一八多少年去做这个测验的时候，就是看到底他们在这个搭帐篷的地方能不能看见山顶，根本看不到山顶。然后呢他就下来了，下来以后呢，哎，那么摩西最后果然看见他们坐下吃喝起来玩，很生气嘛，很生气，结果怎么样呢？他们就摩西就把这个石板摔碎了，摔碎以后，把那个摔碎灰撒在哪里？就撒在溪里面。原来那个溪呢，就是从什么？就是从那个山上流下来的。那么很有意思，到底那个是怎么一回事？没有人知道。那个会不会那个溪流就是那个整个磐石裂开以后？那剩下的这个一个余波我们不知道，但有一件事你知道，今天如果你沿着右边上去的话，你会发现好多的绿洲的，好多好多绿洲，因为只要水流过的地方你看见吗？所以一直到今天还是如此，所以多多少少到今天还留下痕迹。你如果真的从那里往西乃山去看的话，那么你就想起了当时我们的神怎么样在旷野里面开江河。所以就在那个时候，你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个他这个摩西的岳父就带着他妻子孩子们就来见他了。来见他的时候呢， 就看见摩西一个人好像要到时要处理好多好多事情，所以呢他就建议说，那么要立有官长，有千夫长、百夫长、五十夫长等等等等。所以呢这就是这一段的故事。那这段故事呢就是发生在，因为这个和摩西做领袖有关系，清楚吗？所以呢那个事情都是发生在，意思就是他们不管怎么样比这些人更往前走一步。所以然后完了以后就是十九节，我们照着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从何烈山起行。那现在摩西讲我们，因为你记得那是三十几年前的事。那摩西当然知道，他讲了前面，所以他插进一点小插曲，大概就知道这个时间是在什么时间啊。所以如果大家仔细去读，那就应该是在出埃及记的一段圣经里面。那么这个就表示说这是几多少年的事，三十几年前的事。所以这样你就能够断定，当摩西讲这些话的时候，到底他哪一段话在什么时候讲的，你才不会乱的。所以他说我们我就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从何烈山就起行了。好，他从何烈山起行以后，然后说怎么说呢，经过你们所看见的大而可怕的旷野，往亚摩利人的山地区，就到了加底斯巴尼亚。好，那弟兄姊妹非常有意思的，他们到了那个时候应该是第十四站，我如果没有错的话，他们是，所以总共就是那么多事就到了那里。那么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，就在西乃山跟加底斯巴尼亚中间有一个旷野叫什么呢，他说经过你们所看见的大而可畏的旷野，现在你只是看看，你没有漂流。所以如果大家真的，如果你真的开车到今天，你真的开 bus 的话，你真的从西乃山如果真的往那里去的话，你果然会看见一个大而可畏的旷野，但是没有人深入过的。我们虽然曾经去过什么地方好多次了，去过西乃好多次了，但是呢别地方我们都去，这个大而可畏的旷野没有去。我们所看的旷野都不大都不可畏，真正大而可畏的旷野不是西乃山以前那个，你所看见都不是。那么真正后来以色列人他在那里漂流的那个才是大而可畏的旷野。那个在什么地方呢？那个应该就是，如果这个三角，这个西乃半岛是倒三角形的话，那么你这个在南边慢慢往北走，你就到了就阿尔巴尼亚，那中间有一块，到现在他们都叫 Wilderness of Tea， 这个 Tea 就是漂流的旷野。所以我们知道后来以色列人38年他们在哪里过日子，在哪里漂流来漂流去的呢，就是那个大而可畏的旷野。那到现在我们在座没有一个人去，所以我们曾经问过他们，有个什么办法我们可以去吗？可以骑骆驼呢，还是坐那个四乘四的这越野车。那么还有那么到底是去了进去要过夜呢，还是不要过夜？因为这个实在是，因为那个的的确确是那个是对我们来讲还是不知道的一件事。但是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呢就从那里就大而可畏旷野只是那一块，说不过他们不过是经过就是了。所以经过你们所看见那大而可怕的旷野，往亚摩利人的山地去，终于就到了加底斯巴尼亚。到了加底斯巴尼亚，我刚才说过了，就到了天堂的门口，就到了迦南的门口。那么那个时候呢，我们知道有一些事情发生，这个事情发生很清楚啊。以色列人中间发生了暴动，在暴动以前，因为他们派了12个探子到迦南的去探听，他们走了那么多的日程，回来的时候，他们的确证明说那个地方是流奶与蜜之地，因为他们经过以斯格谷靠近希伯伦的时候，那么他们的确带了样本回来，那么给我们看到说一挂葡萄是两个人在那里扛的。所以现在你如果到以色列，他们的观光局啊，所有的向导他们的徽章呢就是 一挂葡萄，两个人看，因为他们说这个摩西是第一个开旅行社的。那么其实呢，我们讲当时摩西。